这傻子韩天锦，哎，就这么傻。再吃饭没钱了，怎么办呢？哎，他又想起那老招来了，吃完一擦嘴就走。你撵上我算倒霉，撵不上我算捡便宜。偏赶走来走去，走到马家集，人家不吃这亏，他吃完了抹完嘴要走，让人家把他拦住了。管他要钱没有，他一伸手把伙计脖子给打歪了，把人气急了，才凑了这么十几个人打他。这韩天锦呢也觉着理亏，吃完人东西不给人钱，一琢磨打就打吧，脖子你们出了气也就算拉倒了，反正揍我我也不怕。他是乐意躺在地下叫人家揍，他要不乐意真动五八超，这帮人还真捂着不住他。这就是韩天锦的经过。咱们再说丁兆南带着卢真跟韩天锦上君山找这些人去，这一天走来走去，路过一道山岭，哎呀，这个风景太好看了。什么叫风景如画啊？这块就如画，真山真水，百花盛开。丁大爷很留恋这个地方，领着他们俩逛山景，逛来逛去就逛到深山里边去了。韩天锦长这么大没出过门，这一回可把他乐坏了，就像小孩似的，揉揉揉揉在前边跑，回头看看丁大爷没影了，他再往回跑来接这爷俩。哎呀，丁大爷一看脑袋真疼啊，算够够的，等见着你爹，我把你往他一交，我呀就放心了，哪有这么不懂事的孩子。哎，在这深山里头也是如此，他揉揉揉正往前跑着呢，正好脚下是一道山涧，山不见底呀，宽倒不算宽，能有三四丈宽，远处有道桥。韩天锦不往前跑就站住了，正这时候他往山涧的那边一看，哟，这是什么？就见前边跑来一只斑狼猛虎，这虎是个虎崽儿，但长得挺肥实，后腿有点受伤了，三条腿着地，因此跑起来不是那么快的，叫魂一声是瓮声瓮气。再看在老虎的后面不到一百步追了一个人，这人撒脚如飞，跑得这个快呀，跟一溜线儿一样。但这人这个儿可不高，是个小矬胖子，手里头拎着把猎叉，身后背着弓箭，一边追还一边喊：“接招！接住，别让这虎跑了！”说着三窜两纵，把这虎就撵上了。老虎到了山涧边，他也不敢跑了，莫回头了，嗷一声吼叫，奔着小矬胖子就扑起来。就见这矬胖子往旁边一闪身，用猎叉对准老虎这虎肋，就这一下，这一下扎了个大透膛啊！要是人呢，这下就完了，要不怎么这玩意叫野兽呢？虽然说肠子都出来了，他还不善罢甘休，没脑子一晃烧一蹦，从山涧那边蹦到这边来，正好离着韩天锦不远。韩天锦也乐了，哎，什么这什么玩意长得跟人好像大猫，他没见过虎，管这玩意叫猫。这虎还没咽气儿，一看有人，他做垂死的挣扎，奔着韩天锦就扑来。韩天锦往旁边一闪身，老虎扑空了，他一伸手把虎脖子给抓住了，抡拳就打呀。这老虎两处负重伤， 哪里是韩天锦的对手？让韩天锦把他摁住了，上头拳打，下头脚踢，最后老虎七窍流血，死在地下。把韩天锦乐的，嘿嘿嘿，大猫完喽，打死大猫喽。正这么时候，打老虎那小矬个顺着桥转过来了，一看，哎，你怎么给打死了？
怎么的？他咬我，我就打他。
那也不应该打死，
怎么就不应该打死呢？
这小个看了看，不干了，把叉放下，袖面一挽，看了看韩天锦，我大个子，你哪来的？你是？
我追这野兽打得正高兴呢，你给打死算怎么回事？那这大猫咬人算怎么回事？
你小矬把子，三说两说，俩浑人打在一块儿呢。你看这家伙个小，可有把子力气，搂住韩天锦的腰，两个人就摔打在一处。正这时候，丁兆兰跟卢珍赶到了，丁兆兰气的到了韩天锦的近前，啊啪！就给他个嘴巴，畜生，
还不住手！
这一路上你净给我惹祸了，
那他打我吗？
可是韩天锦撒了手了，这小个还不撒手，看那意思挺凶野。正这时候，顺着独木桥来了那么一伙人，为首的是个员外，跑的满头大汗，后面跟着几个仆人。就见这个员外就喊呐、啊：“冤家，你还不住手，你又给我惹祸！冤家，他是指那小个说的。”员外赶到出事地点，把那小个抓过来，啪啪就是两拳，把这小个打得直扑棱，跪地下了：“
你爹，这不怨我，那我的老虎让这大个子给摔死了。”他咬我，我就摔他。
他们俩又要争，丁道兰就说：“说我这孩子是我个侄儿，他有点傻啊。”员外，你原谅。员外也说：“说我这儿子也不奸。这个老爷子，你原谅。你看这仗还打得起来吗？”结果丁道兰跟这员外一报名，都是熟人。这员外是谁？闹了半天是南侠玉猫展雄飞的亲大哥，叫展雄忠。打虎的这小矬胖子是展南侠的亲侄儿，叫打虎太保展果冻。你看这面是丁兆兰，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珍，都没离开三侠五义这个圈儿。虽然说没见过面，一报名都知道啊。丁兆兰给展兄中施了礼，展的也一听，哎呀，兄弟到了家门口了，这就是百花岭啊，我离这15里地就住的玉街村呢、啊、你还能走过我这门口去吗？到家到家到家。人家出于一片至诚，丁大爷一看非去不可了，不管出哪方面吧，尤其展南侠还是自己的亲妹夫，理应当早来串门的。就这样全都到了玉街村，展兄中告诉上下人等热烈祝贺，欢迎丁兆兰、霹雳鬼韩天锦、分子都卢珍。赶这时候呢，那小矬胖子打虎太保展果冻乐坏了，他们家很少来客人，一听说来客人了，都是三侠五义的后人或者是三侠五义的人，他能不乐吗？跟霹雳鬼韩天锦言归于好，我大个子，你就是韩天锦
哦，我叫霹雳鬼，小矬把子，你叫什么名？
我叫展果冻，打虎太保。
哎，小子有点劲儿啊，咱俩摔跤啊？
说摔，来看谁有劲儿。这俩混小子摔开跤了，摔够了，把那只打死的虎拽到家里头来了。展果冻就告诉韩天锦：“大个子，你吃过虎肉没有？”“
没有。” 可香了。我有时候整一只虎，扒了皮还能卖钱，这肉就呼着吃了，比那牛羊肉，比什么肉都好吃，
是吗？那你多少做？
现在我就做，请你吃虎肉。他们后院专门有那三间厨房，有特大号的锅。这张国栋跟韩天锦跑到那儿扒虎皮、卸虎肉。哎，咱不说，这就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什么人找什么人。人家卢真文质彬彬的，不跟他们打交道。这时候陪着丁兆兰坐到大厅，大家谈谈经过。展兄中就问说，哪阵香方把大兄弟催到这儿来呢？大概有事儿吧。哎，别提了，丁兆兰就把奉大嫂之命赶奔君山打探白月堂的消息说了一遍。
哦，
展兄中说呀，我也接着信了，是我兄弟来的，也没提白玉堂生死，但是我不怕你也不乐意，我可有个耳风啊，听说这白玉堂可能是出事儿。哎，丁大爷说，但愿别这样啊，你我都听错了是最好不过了。唠了这么一阵，展兄中说什么不放丁兆兰走，怎么的你得住一晚上。丁兆兰想，住一晚上住一晚上吧。哎，这一晚上惹出祸来了。惹什么祸呢？就在韩天锦身上。那张国栋非得请他吃虎肉，那虎肉还等没等炖好呢，这韩天锦就着了急了，把锅盖掀开，捞出一块，拿凉水一拔，搁点咸盐面，他就吃上了。
哎，我这玩意好吃，哎，
有嚼头。张国栋说，当然好吃了，你吃吧。他这顿虎肉吃的就这么没出息，最少能吃八斤，最后把他撑的都不敢哈腰了。为什么？一哈腰虎肉顺嘴都得出来。
饱了，不要了，哎呦，
饱了。说他这个人呢，傻大黑粗，胃口消化也好，吃多点也不算什么。这个虎肉这种东西生热呀，等下边睡觉的时候坏喽，这嗓子眼像冒烟一样。这韩天锦睡不着了，上外屋喝凉水，咕嘟咕嘟咕嘟一瓢一瓢的，这凉水喝完了，在这肚子里跟着虎肉一掺和，起了变化了，后半夜开始闹肚子。韩天锦刚躺下，就觉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行，我这肚子疼。
卢真说，你哪那么多毛病，你肚子疼就上厕所。
他起来蹬上鞋找这厕所，下晚蒙灯转向的厕所也找不着了。韩天锦一看呢，干脆就在这院拉得了，这院多宽敞。这位就这么没出息，拉完之后提上裤子回来，刚躺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哎呀，不行，还得出去。
接茬又去拉，就这一晚上，他起来能有几十回呀？天似亮似不亮，把铁打铁铸的汉子给撂躺下喽。不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架不住三跑稀，这一闹肚子最伤人的元气。韩天锦起不来了，眼窝也擦下去了，浑身发烧。你说把丁兆兰跟卢真急的，现在本来还有事儿，他还病了，孤儿不睬病人，你再着急这玩意儿走不了啊。说他们着急呀，院里热闹更大了。您当家人的早晨起来了，得洒扫庭院呢，到院里拿鼻子一闻，什么味儿这是？我问这味儿不正啊！心里想着往前走，脚这底下也不对劲儿，一抬脚，呀呀，
我这谁拉的，往后一推，呀，又踩一脚。哎呀，这家人这个骂呀，最后弄清楚了是客人拉的，也说不出别的来了。把院都收拾干净了，各屋都点上檀香，往外驱赶这臭味儿。有人就禀报员外展胸中，说来那客人吃虎肉，把肚子吃坏了。展胸中跟他兄弟一样，为人非常热诚，赶紧把郎中请来了。耗完了脉，郎中说放心，他消化不良，好好躺两天就好了，我给开个药啊，止泻的药。等开完了，这个韩天锦治病啊，所以丁大爷就晚走了几天。卢真呢心里头着急呀、啊，你说跟老人们坐在一块闲谈吧，自己伸不上话，站不得劲儿，坐不得劲儿，显着心中非常烦闷。没事背手就在这院溜，正溜着呢，打虎太保斩果洞那小矬胖子过来了。
嘿，我说大哥你好啊。
啊，卢真说挺好。
大哥哥还没好吧？
嗯，他闹肚子，看这样三两天之内好不了。
我卢大哥，我有点事儿，求你给我帮忙。
什么事儿？你得答应。卢真说什么事儿我能办到的我答应。
别提了，我这跟你说，我们家呀不带劲。
我们家这后院你看见没有，养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没事他老欺负我，见着面不是打就是骂。我跟我爹一说，我爹还不向着我，他就得想方设法向着这外国人。你说这玩意儿我怎么办呢？我求卢大哥一件事，你给我出出气，帮着我揍这外国人一顿。卢真一听纳闷，怎么他们家还有外国人，就这事儿新鲜。这外国人在哪儿？
你就在后院呢，我往那一去他就打我，你能不能帮帮忙？
卢真说行，我看看这外国人。走，
那你跟我走。
展果洞在前，卢真在后，拐弯抹角到了后院。这后院是什么地方？是小姐展小霞的住处。展小霞是展果洞的亲姐姐，展兄中的女儿，南侠展兄飞的侄女，好武术啊。那么展果洞怎么说他姐姐是外国人呢？要不说怎么叫浑人傻蛋呢？因为他跟他姐姐老也不和，姐弟二人一见面就打仗，他爹展兄中就从中解劝，没事就告诉张国栋说，孩子你爹跟你姐姐一样，你姐姐能在家待几天，尤其现在身大袖长了，早早晚晚她得嫁夫找主，得离开咱们家呀，她是个外姓人，这财产都是你的，你跟你姐姐争什么呢？人家展兄中告诉他，姑娘是外姓人，早晚得姓丈夫那个姓。这展果洞没记清楚，记个外国人，因为这一个字引出很大事儿来。现在展小霞展姑娘正在院里领着帮丫鬟婆子那玩呢，展果洞进来了，把牙一呲，腰一叉，故意气姑娘。展小霞一看，你那个傻样，你又来干什么？我这个院子不准你来。
我就来了，我就来。今儿个你再打我试试，你再打他试试。
你这不撩闲吗？翟小霞气急了，跳过来就打他，他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卢大哥快来吧，外国人打我了。卢真信以为实，小伙子打电不凝身，蹭往前一纵，正好与姑娘展小霞撞了个满怀。 两个人同时就一愣了，往后侧身闪目观瞧，哟，都臊了个大红脸。在那封建年代，男女有别呀，没有成亲的姑娘，那很少出门与陌生的男子相见。你说这事儿闹的，把展小霞臊的一抹头，跑回绣楼，趴到床上就哭开了。心里说话，我这傻兄弟怎么那么缺德？你在哪块勾引个男人来，闯进我的院落？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叫我怎么见人？要丫鬟婆子苦苦相劝呐，怎么劝也不行。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卢真，长这么大没干过这事儿啊，臊的是面红耳赤，一转身到了前院，找着展果冻。卢真可不干了，一把把他拽住了。哎，你不是说你们家有外国人吗？在哪呢？
刚才你碰上那不就是外国人吗？
你放屁，那是个姑娘，怎么是外国人？
就是她，她是我姐姐。您这话是我爹说的，早晚她是外国人。
卢真一想，这是个混蛋，跟他说不清讲不明，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说呀，教十个尖子不教一个傻子，这傻人最误事，垂头丧气不理他了。哎呀，这件事能完得了吗？很快传到前院，丫鬟婆子禀报员外爷展兄中，说姑娘哭得死去活来。展兄中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问呢，为什么呢？他哎呀，就甭提了。有个婆子胆儿挺大，就把方才的经过讲了一遍。丁兆兰也在旁边坐着呢，丁兆兰一听这像话吗？赶紧命人把卢真叫进来。丁大爷脸往下一沉，卢真呐，方才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唐突啊？你到后院干什么去了？卢真这委屈就甭提了。大叔啊，您听听我说说经过啊。他就把展果冻告诉那番话说了一遍，说完了，连展兄中在丁兆兰都气乐了，又把展果冻叫进来一问，是这么回事吗？这傻子不说瞎话，把这事讲了一遍。展兄中用手指着他，那你呀，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这一辈子你也就如此了，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你就给我在这儿